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今天讲的国宝是什么呢？我先不说全称，但你们可以根据我讲述的线索慢慢去判断，这有点烧脑。这是一件青铜制作的器皿，方形有盖。1922年，大雨过后，湖南桃源七家河镇，桃源就是桃花源，是湖南常德市的一个县，常德古称武陵。既逢桃花源，就有故事发生。一位农人从地里看庄稼回来，走着走着，在路边水沟里就看见一件黑不溜秋的东西。他捞起来一看，是个大铜罐，浑身刻满了纹饰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觉得放米还是挺好的，于是就拿回了家。农人捡到大铜罐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了，越传越远，越传越神，越传知道的人就越多。结果一位湖北姓石的商人闻讯第一个赶来了。姓石的商人，石头的石，咱们且称他石商人。石商人看了这大铜罐以后呢，当场就出价400银元给买下了。这400银元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价钱。结果这时农人的大儿子回来了，见有人出这么多钱，心里就犯嘀咕，于是呢就拿着这大铜罐的盖子去附近的学校找校长，请校长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。校长姓钟，钟表的钟。钟校长一看说，这不得了，此乃古物一件，还是非常罕见的那种。这大儿子一听这么说，马上就说，有人出了400银元。钟校长马上就说，我加一倍。钟校长说，你把这盖儿留下啊，你先回去把罐身拿过来。这读书人就是读书人，有决断，有智慧，但读书人有时候也是个商人，这商人还是个精明的商人，压下一个盖子以防有变。这可把大儿子高兴坏了，一路跑着回去，刚进门就大声嚷嚷说，哎呦，这东西有人出800银元了。你想啊，这石商人还在呢，商人多精明啊，听风就是雨，知道事情要变，撂下400银元，抱起罐身就走了，说盖子我先不要了。从此这大铜罐就身首异处，盖子和器身分了家，传奇就此开始。只得到一个盖子的钟校长并不甘心，他跑去就找了当地的铸金团长周盘，周是周围的周，盘是盘石的盘。周团长在当时当地算是最有权力的人物了。钟校长呢，请周团长帮忙缉拿奸商，讨回器身。巧的是啊，石商人也托人请周团长帮忙，想以高价买下那盖子，事成以后还会重金酬谢。这让周团长有点为难。钟校长那边吧，人情大，可石商人这边呢，给钱多。一开始周团长想帮钟校长还他个人情，但石商人给的钱实在是多，他又有点想要钱，左右为难。最后这周团长啊，脑子一进水，两边这忙都管不了了。这石商人不死心，继续往上走，找到了常德市的贺师长，祝贺的贺，官大一级压死人。这时候钟校长呢就怕了，不想惹祸上身，就再次找到周团长说，我呢愿意把这个盖子上交啊， 条件嘛，就是您帮我修葺一下校舍。周团长一听还有这等好事儿，就很快的就答应了，就给了钟校长一笔修缮经费，从此这盖子就归了周团长。你想啊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来回折腾，肯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件大铜罐了吗？不知怎么传的啊，传到了北京。北洋政府当时是段祺瑞执政啊，段祺瑞就下令追缴此物。时任湖南军政首领的赵恒惕扬言，一定要把这件东西追缴至省政府保管，好给段祺瑞献礼。这县官呢，不如县管。拿着盖子的周团长采用了拖延战术，一拖再拖，这就拖到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。这北伐一开始就没人顾得上和平时期的承诺了，这事儿慢慢就搁黄了。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眼20多年都过去了，改朝换代，解放了。1952年，周团长呢在交代自己的历史的时候，详细叙说了这盖子的来历，并把它交了出来。1952年4月，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金明亲自将盖子交给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，并嘱咐要妥善保管。到了1956年，省文管会把这个盖子就移交给了省博物馆，收藏至今。当时的馆长高志喜曾多方打听器身的下落，但一直就没有结果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应该告诉大家这件国宝是什么了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商代青铜器闽方雷。雷是青铜酒器的一种，出现于商代晚期，流行于西周与春秋。造型呢，以圆的居多，方的少见。雷啊，上面三个田字，下面一个否，看着挺复杂，写起来挺容易。记住了啊，这个字念雷，二声。说到这儿，咱们需要了解一下青铜酒器的分类和用途。青铜酒器啊，简单的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，就这两类。饮酒器就是用来饮酒的嘛，爵、角、孤、甲、制。盛酒器呢，就是用来存放酒的，它有尊、方仪、壶、酉、公、雷。青铜器贵重有这么几个因素啊，方的比圆的稀罕，一般的说单个的比成对的稀罕，有铭文的比没铭文的珍贵。你看闽方雷啊，全占了，方的、单个、有铭文。铭文是什么呢？盖上写的是闽天泉附己作尊仪。什么意思呢？闽是姓，商代时候的一个大姓，天泉是名字，作是制作的作，父是父亲，己是父亲的庙号，尊是表示敬重，仪是酒器。大概意思就是说，闽天泉为他的父亲做了一个盛酒器，表示纪念。这也是根据铭文才命名的闽方雷。闽是制作者，方是器型，雷是功用。闽方雷通高 84.8 厘米，器身高 63.6 厘米，重达 51.5 公斤。这石商人当年抱着也挺重的。盖是无殿顶型的，器身长方口，这无殿顶呢就是四面坡啊，直径高圈足，以云雷纹为地，饰有兽面纹、夔龙纹、凤鸟纹，肩部两侧装饰两耳衔环，正面腹部下面有一个兽首的畔，四边边角以及各面中心均装饰凸起的长条装饰，啊，闽方雷高大富丽堂皇，是迄今为止出土方雷中最大的、最为精美的，被称为方雷之王。知道了国宝闽方雷， 咱们还得继续追踪气身所在。前面说过，周团长只是上交了雷盖，雷身遍寻无果，那么雷身又经过怎样的动荡坎坷呢？这就要回到湖南省军政首领赵恒惕追剿的时候，拿着雷盖的周团长采用了拖延战术，那个拿着雷身的石商人呢，则36计走为上计，脱手。你想啊，拿枪的军人不是那么好说话的，一不小心这脑袋就得开花，捧着烫手的山芋的石商人就赶紧把他变了线，以巨款卖给了上海大古董商李文清与马长生。哎，你就要问了，说怎么可能一物两卖呢？这里涉及到一个行话，叫活买，就是合伙购买。一件古董要价太高，一个人承担不起，那就找人搭伙啊，可以五五开，或者说一方手头不够宽裕，那就37开、46开、28开，按比例来。等转手盈利的时候呢，就按比例分成。那么李马二人将器身卖给谁呢？卖给了巴尔。巴尔是一个中德混血，父亲是德国人，母亲是中国人。巴尔是1877年生人，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一家煤炭公司做秘书，到了1895年甲午海战爆发的时候，煤老板一害怕溜了，留下了巴尔照管公司，真是祸兮福所倚。巴尔就此发迹，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商人。有了钱的巴尔开始收藏，那时候啊，在中国的外国人一个顶一个，可劲儿地追求中国艺术品。1908年上海举办中国艺术展，巴尔全程投入，帮助组织不仅出钱，还拿出相当数量的私人收藏。1910年巴尔离开了上海，定居伦敦。在折返伦敦与上海期间，他大量收购中国藏品，雷身就是那时候从李马二人手中买到的。到了1946年，巴尔举家迁往加拿大的时候，觉得这雷身太笨重了，携带不方便，就转手让给了纽约的一个古董商。没多久，这东西就被转售给法国的卢芹斋。你看，又是卢芹斋，无孔不入，无处不在。自此，雷身再无踪迹，在江湖上只剩下一个传说。直到1992年，距民方雷发现已过去了70年，身盖也已经分开了70年。已故的上海博物馆的原馆长、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在出访日本时，很偶然的在前野家看见了闵方雷的器身。前野一家是非常知名的中国艺术品的经销商，据前野介绍，这是他于80年代中期从英国花大价钱买回来的。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器物还有盖儿，马成元先生告诉他，器物的盖子在中国湖南省博物馆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前野兴冲冲地带着雷身到了湖南。身盖一对接，严丝合缝。由此，前野提出了以物换物的方案，由前野出资兴建一所陈列馆，并捐出部分的西周青铜器，以此换取雷盖。期间，湖南呢也派人去日本接洽，但最终没有谈拢，条件复杂。至此，前野这次的湖南之行，就是闵方雷的器身与器盖的唯一一次重逢，相当的短暂。2001年，闵方雷的器身意外地出现在纽约佳士得的春拍上，闻者风动， 当时的大藏家都希望能竞标成功。上海博物馆、保利艺术博物馆也筹集了资金参与，但准备不足，最后被一位神秘的法国人拍得，以925万美金的天价，这价钱当时创造了青铜器在国际拍卖的世界纪录。老话说得好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天到我家。很快法国人扛不住了，2014年，闵方雷的器身再次出现在纽约佳士得春拍，从2001年到2014年，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十几年。在此期间，国人的腰包鼓了，有了充足的资金准备，国际上的大藏家呢也乏力竞争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永远也拿不回雷盖，湖南省博物馆不会转让雷盖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稳妥，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，叫私洽。私底下洽谈，私洽是拍卖行的另一个业务，双方愿意啊，拍卖行做中间人，闵方雷的私洽由佳士得做中间人。毕竟啊，拍卖过那么多中国文物，佳士得也乐意促成此事。通过跟买卖双方的接洽谈判，最终以2000万美金达成协议。2014年6月12日，美国纽约佳士得正式将器身移交给中国。6月28日，漂泊了近一个世纪的商代青铜器闵方雷的器身与器盖，在湖南省博物馆完成了合体，从此身手合一，被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。闵方雷啊，虽然经历了百年的动荡，但终归聚合，功德圆满。但大多数文物都没有这样圆满的结局，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每一件中国文物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晓。